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23:12-24:25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23:12-24:25，这里讲述犹太人密谋要杀害保罗，千夫长知道之后，就派人护送保罗去该撒利亚，并且将他交给巡抚腓力斯。犹太人进而向腓力斯去控告保罗，以及保罗为自己辩护等等的事情。法利赛和撒都该这两派人士的争论，当他们平息下来之后，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保罗的身上。而对于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来讲，其实政治地位比神更加重要。他们预备策划另外一次的谋杀，就好像他们之前对待耶稣一样。不过一如既往，其实神仍然掌管一切。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保罗的亲属，有学者认为，当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家人就跟他脱离了关系了。而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3:8讲过，他为基督丢弃万事。但是我就认为，丢弃万事不一定意味着，他就要割舍亲情。即使保罗在候审当中，仍然可以跟他的外甥见面，因为罗马的囚犯是可以接受家属和朋友的接济。很多时候，一些孩子很容易被人所忽视，以为他们太小了，不能够为神做些什么。但是在保护保罗性命的事情之上，保罗的外甥就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其实神可以使用任何年纪，任何愿意服从神的人。耶稣亦都曾经在马太福音的18:2-6很清楚的去指明孩子是重要的。千夫长派人将保罗护送去到该撒利亚。耶路撒冷是犹太政府的所在地，而该撒利亚就是罗马政府在这个地区的总部了。神的作为实在奇妙，他利用罗马军队来到拯救保罗脱离敌人。是的，神的道路不同我们的道路。不要强求神按照你自己的心意道路来行，这样反而是限制了神的。每当神介入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些事情远比你可以想象的来得更多，来得更好。 路加是怎样知道甲鲁雕吕西亚在腓力斯的信上面写了什么的呢？路加是非常注重历史的准确性的，参考了很多文献以便很准确的去写下一些真实可靠的内容。大概在保罗去到腓力斯面前答辩的时候，会有人在庭上将这封信大声的当众读出，同时亦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在礼貌上或者都将一份副本给了保罗。大祭司阿拿尼亚、律师帖土罗以及几位长老都由耶路撒冷赶到该撒利亚，对保罗作出虚假的指控。虽然他们杀害保罗的阴谋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要将保罗置诸死地。帖土罗是一个擅长辩论的人，由犹太宗教领袖特别请来在罗马巡抚的面前去陈述案件。他控告保罗有几条的罪状，包括煽动暴乱、身为宗教异端的头目，以及亵渎圣殿。犹太宗教领袖希望这些指控能够说服腓力斯去处决保罗。帖土罗和宗教领袖攻击保罗的证据呢，似乎头头是道，但是保罗却又一一的反驳他们的指控。保罗在答辩的时候亦都能够将福音的内容带出来，控告保罗的人不能够提出明确的证据去支持他们的指控。例如保罗被指在亚细亚的犹太人中间引起暴乱，但是就没有当地的犹太人出席去证明这件事。这样就显明出保罗他是把握了任何可能的机会来到去见证基督的另一个例证。腓力斯做了六年巡抚，应该知道有关基督徒的事情的。基督徒平静的生活方式叫罗马人知道，其实基督徒不会到处去引起骚乱的。保罗的讲论呢，触碰到腓力斯的内心，令他是觉得恐惧的。正如希律安提帕一样，腓力斯亦都娶了别人的妻子。保罗所讲的内容一直都很吸引他。不过当保罗一提到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呢，腓力斯就不再有兴趣了。其实只要你讲的福音内容不会太过刺激别人的内心呢，依然有很多人乐意跟你谈论，听下你怎么讲的。但是每当你传讲的福音一旦触及他们心灵深处呢，哇，反应就很大了。有些人会抗拒或者索性走开。但是这个正正是福音的内涵，因为神的能力是会改变生命的。假如福音并没有从原则和教义转化成为改变生命的动力，这样福音就没有功效了。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24章其余的内容。对于一个罪人来说，他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时间去听福音的。腓力斯已经知道什么是福音，这道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同义词来的。我就很希望可以恢复这道的一个描述方式了，因为今天基督教已经被人滥用了，很可能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腓力斯叫保罗解释为什么福音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他叫保罗讲下耶稣基督的道。有些解经家帮这一部分起了个标题，就叫做保罗在腓力斯面前辩护。其实保罗不是为自己辩护，保罗第二次出现在腓力斯面前是向腓力斯作见证，想为基督得到这个人。圣经并没有好像一般历史书那样去从坏的角度来到看待腓力斯。我希望你知道其实这个巡抚是几咁可恶。要认识这个人必须看回当时的历史记录。腓力斯是被释放的奴隶，心狠手辣，个性凶残，贪图享乐。而他的名字原本文字的意思就是享乐。有罗马历史学家曾经这样描写他的， 他是靠残忍的手段和放荡不羁的个性去行使君王的权柄，但是他却拥有奴隶的心。保罗现在落在他的手中，圣经没有谴责腓力斯，而他的妻子土西拉坐在他旁边。一般史学家会将焦点集中在土西拉的身上，他是希律阿基帕一世的女，他的父亲杀害了使徒雅各，他的阿叔又杀了施洗约翰，他的祖父就想杀主耶稣基督。腓力斯和土西拉是位居高位，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听福音的。如果使徒保罗去到小镇传福音，他们也不会去听他讲道。不过现在两个人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听保罗讲道，他们正是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私下会面，听他传讲神的恩典。神给了机会他们私下听保罗讲道，现在他们的衙门就好像变成为传道的礼拜堂，他们的宝座几乎成为一张忏悔的椅。神的恩典大到让这两个人有机会去听福音，救恩临到他们，神国度的大门在他们面前打开，他们有机会入去。那就应验诗篇第二篇十节所讲，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他们都越听越有兴趣，我估计腓力斯都就快要决志了，但是他没有，他想再等一下先。罪人永远不会有一个叫方便的时间去听福音，不是人来决定时间，是神掌管一切。当保罗讲到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其实传达着一篇好好的信息。公义所指的是摩西律法的公义，没有人可以达到的境界。律法指出人都是罪人，人没办法实践律法的公义，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罪人必须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公义的审判。不过罪人就没办法达到神的公义。因此神在基督里面为罪人开了一条的出路，就是公义的外袍。凡信靠基督的人就可以披上这件义袍，这个就是因信称义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记载，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保罗指出人没办法达到律法的义，因此基督为罪人预备了只要罪人信靠基督就能够得到的义。保罗提到节制，意思是自我控制。腓力斯就是一个被激情被残忍所控制的人，他和土西拉其实都是大罪人，活在罪恶之中，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跟着保罗提到将来的审判，即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至十五节所讲，在白色大宝座前最后的审判。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的罪不是在你身上，就是在基督的身上。如果你的罪是在基督身上，如果你信靠他，这样在二千年前基督就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了。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你的罪已经一笔勾销了。但是如果你的罪依然在你自己身上，这样你就要面临将来的审判了。人是不喜欢听到将来有审判的事的，腓力斯、土西拉都不喜欢听到将来的审判。但如果你的罪不在基督身上，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那到了那天你就要面对审判。你可以不信不听，但是你不能够改变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的这个事实。你是不能够逃脱到将要面临的审判的。好少传道人会讲这个主题，只有教导圣经的老师才会提到。大多数的传道人我觉得是会轻轻带过。在观察腓力斯的时候，有一件事很有趣。保罗被带到腓力斯的面前，大祭司阿拿尼亚、长老还有大律师帖土罗一起指控他。腓力斯立即提出他们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是应该释放保罗。不过腓力斯是个政客， 他不希望跟犹太人对立，所以没有做正确的决定，而在玩弄政治手腕。腓力斯私底下跟保罗谈过偈，保罗也都感动过他，不过他呢就只是想继续拖延日子。2000年来，人类历史证明人可以一拖再拖，不接受基督的，但是去到最后却又已经失去机会来接受基督了。年轻人可能比较愿意接受基督的，我们应该努力向年轻人传福音，不要认为年纪越大就越有智慧，因为年纪大的人又往往心比较硬，是不容易接受福音的。腓力斯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而腓力斯一直没有等到那一天。对于这些迟迟都不肯接受基督的人，所谓方便的那一天，其实是永远不会来到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24:26记载，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罗马法律是禁止从罪犯手上收取钱财的，但是无论过去抑或现在，腐败的官吏总会是千方百计避开法律去聚敛钱财。可能腓力斯认为保罗会有丰厚的资金，所以就期望保罗都送钱给他使行。使徒行传24:27，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腓力斯呢依旧玩弄政治手腕，他将保罗困在监里面。罗马的司法正义能不能够落实，是好看执法的人。保罗不是有罪就是没有罪，如果保罗犯了叛国罪就应该处死了，如果他没有犯罪就应该释放，不是这样就应该是那样的了。但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被困在监狱里面两年那么久。保罗要被带到菲斯都面前，之后还会被带到阿基帕王面前。保罗被带到这些领袖面前，他必定会觉得很无聊的，他的内心是接受着考验。但是他依旧感谢神给他机会，在罗马帝国的高官面前去见证主耶稣。在使徒行传9:15，主耶稣在大马士革向阿拿尼亚显现的时候说过，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对于神为他所作的计划和安排是感动不已的。每一次保罗提到主耶稣改变了他，言辞之间都是充满热情坚定的信念。保罗为主耶稣大作见证，虽然腓力斯在听的时候觉得很害怕，不过呢他的无赖贪婪和私欲呢却依旧占了上风。腓力斯本来有机会信主，他好几次叫保罗来到面前，不过原来他心里面只是想谋财，没有想过要救恩的。保罗在监狱里面默默忍受了两年，有神的手介入，亦都有神的旨意作带领，让他得到安慰。当我们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都要坚信神仍然掌权。使徒行传25:1-4，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菲斯都接管了巴勒斯坦境内，他面对因为腓力斯的失败而加重的那些紧张的问题，还有周边的局面环境。在行政机关所在地该撒利亚，他只留了三日，就为了接见犹太领袖而去了耶路撒冷。保罗的敌对者是利用新任巡抚的讨好大家的心态，同埋他对当时情况不是很熟悉呢，就乘机请求将保罗呢来到去押解到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这个计划如果得菲斯都的许可，他们就可以在押送途中埋伏杀害保罗。不过菲斯都是拒绝了这个提议的。使徒行传25:5-7，菲斯都说，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8，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辩护，去反驳犹太人的指控，这样正好让他有机会向菲斯都来到全港福音。使徒行传25:8-9，保罗分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菲斯都听了全部的过程，都未找到特别的罪行，如果按照法律其实应该释放保罗。不过菲斯都又想讨好犹太人，他就劝保罗不如去耶路撒冷受审啦。使徒行传25:10，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保罗是罗马公民，可以要求上诉去到该撒面前。翻耶路撒冷其实是死路一条。根据使徒行传23:11记载，主耶稣在2年前向保罗显现，话给保罗听会在罗马去为主作见证。现在事情要应验了，神的旨意是要保罗去罗马，他会被捆锁，但是神就会保护他的安全。神为保罗安排的计划原来就是这样的。保罗在罗马书1:9-10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去罗马，这个是神的旨意。使徒行传25:11，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保罗都有些不耐烦了，罗马一直以公正出名，保罗亦都是尊重权柄，不过他就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所以他决定上告于该撒。神的心意藉保罗去行使罗马公民权利来得到成就。神带领着每个人的方式都会不同的。神为你做了什么事呢？无论是什么都一定是对你有好处，而且恩典都够用。神赐给你什么，你就好好的加以利用。正如摩西手上有一支的手杖，这支杖就能够被神所用了。而保罗呢，他拥有罗马公民权，因此可以上诉去到该撒，他拒绝去耶路撒冷受审。使徒行传25:12，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菲斯都只能够同意保罗的要求，因为他不能够阻止保罗去罗马的。使徒行传25:13，过了些日子，阿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菲斯都是刚刚上任的一个新官，现在君王呢过来看他。我估计其实这些政客内里都是连结在一起，就好像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使徒行传25:14-15记载，阿基帕王和百尼基士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 亚基帕王和伯尼基士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路加医生说他们住了多日。菲斯都就对亚基帕王说，我要向你报告，我这里有个囚犯，他那宗案很奇怪，不过又很特别。这个人叫保罗，上一任巡抚腓力斯将他移交给我，到现在我都希望你听下他怎样说。虽然亚基帕王没有直接统治犹太，但是就被甲鲁刁王任命成为圣殿监护人，是有任命和赦免大祭司管理圣殿财政和祭司礼服的等等的权力。其实罗马当局将亚基帕王视作犹太地区最具有实力的人。使徒行传25:16记载，菲斯都说，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我们经常会认为罗马的法律似乎不是很公正，因为看回主耶稣的案件和使徒保罗的案件，当时的法律真是不公正了。不过我们要知道，其实相关的问题不是在法律条文本身，而是在于一些操控法律的政客，他们扭曲了法律。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于节目分享的内容，如果有想继续讨论的地方，或者不明白想提问的地方，你都可以主动提出，我们有更多的交流的。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我们再见，继续研习使徒行传。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